林木匠已经开出了条件，要么给20000块把人带走，要么就将老二送派出所去。这条件让质保主任吃了一惊。20000块，一户庄稼户不吃不喝4-5年也攒不出这么多呀。三哥当然不能接受，耐心地与对方讨价还价。但李木匠就像吃了秤砣的王八，死活不肯松口。
要不这样吧，先让我家老二回去，这事儿咱们慢慢商量。
三哥变着法想打破眼前的僵局。
大家都处在这儿也不好看啊。
不行，不能让他走。
李木匠像遭了风蛰，一下从凳子上蹦起，指着脖子叫道，
脸都丢了，有啥好看不好看的。哎呀，主任，你看这事儿。
三哥说着，质保主任感到有些为难。虽说平时对李木匠这一家子也不怎么待见，但毕竟是一个村的，自己总不能帮着外人说话吧。三哥见一时难以收场，一下子直起腰，提高了声音说道，
这种操逼弄屌的事儿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大家就上派出所去，反正丢脸的又不是我。
三哥这一手让屋子里的人都大感意外。李木匠顿时大张着眼窝，涨红了脸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一阵叫骂声。
狗日的，谁家欺负我哥了？
门咣的一声被撞开，进来了两个怒气冲冲的汉子，是李木匠的两个堂弟。李木匠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，带着哭腔喊了起来，
哎呦兄弟啊，你哥我都没脸活了，人家都来上房揭瓦了呀。
变故来得如此突然，走在前头的汉子猛地朝三哥扑了过去，但大傻敏捷地窜到三哥身边。那汉子就像撞到了一座山似的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大傻就在他的背上狠劲儿一按，那汉子扑通摔了个嘴啃泥。大傻跨过脚下的汉子，瞪着眼迎上另一个汉子挥过来的拳头，双手用力一推，另一个汉子趔趄了几步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李木匠父子俩见此情景也都蹦了起来，三哥和质保主任赶忙一人拉住一个。李木匠的两个堂弟从地上爬起，都红了眼，一前一后又要朝大傻撞去。大傻忽然从怀里抽出那把菜刀，晃动着拧起眉头，闷闷地吼了一声，
来。
门外的人此刻已涌进来了许多，但没人上前为一个村的李木匠搭手。二嫂也挤在人群中，当大傻抽出菜刀，人们顿时一阵骚动，不知谁叫喊了一声，
要出人命了。
直到这时才有几个后生上来劝住大傻，抱住李木匠的堂弟。屋里一片混乱，
快带你二叔走。
趁着眼前的混乱劲儿，三哥一把拉过大傻低声说道。大傻没有丝毫的迟疑，进步上前拽起二叔直往外跑。
拦住他们，快快快拦住他们。
李木匠跳着脚声嘶力竭着，李木匠的儿子想冲开三哥和质保主任的阻挡，但没有成功。同村的围观者不但没有帮着上前拦截，反而闪开了一条通道，并且有人起哄道，
快跑快跑啊，哈哈快跑。
大傻的离开让三哥 顿时处于绝对的弱势。李木匠父子他们四人奋力推开了众人的劝阻，开始围住三哥。这次旁人只能袖手了，尽管他们不愿帮李木匠，但也抹不开面去帮一个外人。吃饱主任还想把双方隔开，可毕竟势单力薄，感觉受到极大羞辱的李木匠他们就像几只被彻底激怒了的公鸡，恨不能将三哥撕烂。这一天注定是要让李木匠憋屈到底的了。双塘沟子村的王支书和双河村的老李支书不早不晚恰在这时出现。王支书厉声喝住了李木匠他们，治保主任赶紧将围观的人赶出屋外关上门。老李支书则走到李木匠跟前小声地说道，
我说大侄子，你们怎么闹也不嫌丢人啊。
原来论辈分，老李支书还是李木匠的远房表叔。
哎呀，大家伙都坐下来吧，看看该有个啥说法。
身板健硕的王支书语气虽然平缓，但透着一股子权威。
赶紧叫你婆娘把衣裳穿好，你不嫌丢脸，我还觉得脸臊呢。
王支书又对李木匠说道，他对这公婆俩知根知底，那个婆娘这辈子给李木匠没少戴过绿帽子，而把一分钱看得比磨盘都大的李木匠也不是撞见一回两回了，每次也就是想讹人家一把。望着眼前这阵势，面对街坊四邻的袖手旁观与幸灾乐祸，尤其是面对三哥这样强硬的对手。
哎呀，王支书，李支书，你说我家老二干的这叫啥事儿啊？哎呀，真是太对不住老李兄弟了。
三哥再次哈起腰，脸上重新堆满愧疚与坦诚，一个劲儿的给屋子里的人赔不是。等李家婆娘整理好衣衫低头上楼后，王支书便开口问道，
木匠，说说到底是咋回事？那老二是不是硬伤了你媳妇儿？
李木匠听得出王支书话里的埋汰，这种事儿让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实在难以启齿，况且他也知道自家婆娘的德性。李木匠支支吾吾的，也不知说什么好。
木匠，这事儿你们想咋办？是叫派出所处理呢，还是村里帮你们调解？
王支书趁热打铁，治保主任觉得支书的话说得太是时候了，赶紧接过话头对李木匠说，
这事儿再闹大对谁都没个好，人家老二村里的支书也来了，又是你自家的表叔，大家相里相亲的，还是一起合计个妥帖的法子吧。老三，你到家给你老二带个话，看我回村怎么收拾他。
老李支书也顺势说道。